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指责加拿大领导人就北京起诉两名加拿大公民一案说三道四、歪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表态，严重误导公众。此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针对赵立坚有关加拿大释放孟晚舟将有利于两名加拿大公民获释的暗示，表示不能允许北京任意逮捕加拿大公民，影响我们的司法系统的运作。赵立坚的说法呢，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究竟是中共人质外交漏底，还是外媒曲解甚至歪曲中国？中国最具“战狼”色彩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屡次引发争议，他是秉承上意还是个人问题？为什么北京在华为问题上不惜血本呢？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讨论。我们看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口气呢十分严厉，表明了中方的三点立场。那么呢，我们就循着这三个要点，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中国和加拿大就人质外交这个问题上进行的较量。中国大使馆的声明说，中国呢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独立办案，两名加拿大被告呢这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本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的情况。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中方一直认为呢是这个加拿大配合美国拘押华为高管孟晚舟，这是任意拘押，而中国拘押两名这个加拿大公民呢，不是任意拘押。那么这种说法能成立吗？胡先生。
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正好相反，加拿大配合美国拘押孟晚舟不是任意拘押，而中国拘押两名加拿大人，那才是任意拘押。那我们都知道，美国要抓孟晚舟的理由就是他涉嫌犯了这个叫欺诈银行罪。其实早在2017年的4月，华为就知道美国在对他进行刑事调查。那个时候，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就收到了大陪审团的传票，要求了解有关的信息。那以后呢，这个华为的高管，包括孟晚舟，就躲着，就避开，就不敢到美国来，因为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是美国做出这种要求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那么他们就该做正面的回应。但是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回应。而呢，就相反，就采取了这个躲避的措施，一直躲着，不到这个美国来。那么刚好就2018年这个年底呢，他是孟晚舟刚好他要到墨西哥，本来按过去他就是去到美国，可这次他就知道怕美国出事儿，所以才假到这个加拿大。而美国获取了相关的信息，就知道如果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不把它扣下来，那就没有机会再把它扣下来了，这个官司就没法立案了。这样子才向加拿大提出这个要求。而加拿大和美国呢，它是有着引渡协议的，因此它有义务来这么做啊。再有呢，你看，按照引渡的协议，加拿大方面他就必须要做出判决。那么你美国指控的这些罪名，在加拿大是不是也属于犯罪？如果也属于犯罪呢，加拿大才有理由把这个孟晚舟移交给美国。那么不久前，加拿大法院就做出了这个判决，认为孟晚舟呢就是涉嫌这个双重犯罪。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整个过程是合乎程序的，也是合乎法律的。因此他再说，我们也都知道，在过去这一年多，孟晚舟所受到的待遇，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疫情期间这个自我隔离差不多嘛，所以完全是正当的，毫无疑问的。而中国方面拘押那两个加拿大人，那倒是纯粹是任意拘押，因为那两个人，你看这个，特别这个康明凯，他本来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一个国际危机组织的一个专家顾问，从2017年起就在中国这个地方这个工作，他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都是透明的。那么一直根本就 中国政府也没有找他的麻烦，而仅仅是在孟晚舟被加拿大这个拘押之后才把他和他的另外一个这个同事这个所谓这个迈克尔一块抓起来，而以这个间谍这个罪的名义把他抓起来。所以这个时间从那个方式来看，那显然更何况他们两个在拘押期间和外界就根本不和他的待遇和孟晚舟在加拿大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呢，中国扣押这两位加拿大人，那才是真正的任意拘押。
那么从这个加方和中方拘押的这个时间点上来看，我们似乎呢也能看出究竟谁在任意拘押。刚才胡先生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加拿大皇家骑警配合美国调查拘押孟晚舟之后不久，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抓，不判不诉，一年多之后，就在加拿大法院不久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法院拒绝释放孟晚舟之后不久呢，这个中国当局正式起诉了两名加拿大公民。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从时间点上来看，这个显然是一种针对加拿大政府或者加拿大司法当局行为的一种报复。那么这个，而且从理由上来看啊，就刚才胡平先生已经分析了这个问题，就是中方实际上就包括华为，实际上已经意识到美国在对他们的这个这些个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啊，所以呢，这个他是蓄意的就避开这个直接去美国去到美国。那这次来看，这个他从加拿大被拘，显然这个我们此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孟晚舟这个被拘，他确实是有理由的，而且这个理由从美国的角度和加拿大的角度来看都是比较充分的。但是我觉得中方这个做法呢，就是先拘起来，再找罪名。然后呢，这个扣上个这个间谍罪的帽子，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做法上做得太明显了啊。这个让人看出这个中共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的做法就是一种人质外交啊，甚至是战狼外交。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认同和同情。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问题的关键了。中方的声明说呢，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星期引述了康明凯妻子的话，但加拿大媒体故意把康明凯妻子的话报道为发言人的表态。声明说，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声明啊，说这种做法居心叵测，严重误导公众，违背职业道德。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赵立坚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
赵立坚的这个表态纯属诡辩。因为第一，康明凯妻子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讲的话，媒体早有报道，哪里还需要你赵立坚再来转述一道呢？再说你赵立坚是中国政府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那么你发言人的你的工作就是阐述中国这个政府官方的这个政策，你要表达的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和态度。因此当你转述康明凯妻子这句话的时候，别人当然会理解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啊，所以这点是毫无疑问。别人做出这种判断，那是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就像不久前啊，那赵立坚在推特上说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中国，那这种说法，他同样是因为你的身份是你决定了你这种讲话带有官方的色彩。更何况这次讲话他还是在一种正式场合下讲的，那么他毫无更是代表官方的身份。如果说他在措辞上没有直接的表示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的话，那也仅仅是因为是所谓外交辞令而已。那么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外界对他的这个对赵立坚这种发言的这个判断完全是符合实际的。
那么我也注意到啊，如果说误导公众，那曲解赵立坚的可不仅仅是加拿大媒体，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报道了赵立坚的这个表态。不过大部分西方媒体都加上暗示这样两个字。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为什么赵立坚他要引述康明凯妻子的话？这位发言人他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呢？
我觉得是在暗示。实际上他在无意间呢已经暴露了中方的一个底线啊，这个底线就是以两名这个加拿大公民来换取这个孟晚舟的自由，实际上这个就是中共的底线。那这种暗示呢，实际上给人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做的比较愚蠢啊，就是本来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司法案件，我们没有见到哪一次有哪一位中国的企业家被这个中国政府如此重视，而且不厌其烦的再三的替他说话啊，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这反过来呢，我觉得倒凸显了就是孟晚舟的情报价值啊，因为你中方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表态太过分了嘛啊，而且明显的就是一种要挟的态势。而且我们注意这种做法也不是第一次啊，此前在这个就是关于那个铜锣湾书店这个事件，关于桂明海的自由，中方也是找了这个桂明海的，通过这个通过当时这个就是瑞典的驻华大使，然后找了桂明海的女儿来做工作，说明呢他们经常会利用亲情来施加压力，这个也是他们的惯用做法。所以我觉得这位发言人实在是太不专业了，他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暴露了这个孟晚舟的这个情报价值，实际上把孟晚舟他们这位这个中国政府如此重视的人把他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谢谢。
那么西方舆论呢被中国赤裸裸的这种人质外交所震惊。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不能允许任意逮捕加拿大公民来影响我们司法系统的运作。特鲁多指出，如果任由北京的人质外交得逞，那么认为呢，任意逮捕加拿大公民就是影响加国人民和政府的这个有效的运作方式，那么今后就没有加拿大人是安全的。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态，这件事对中国外交、对中国形象的这样一个影响呢？
这件事毫无疑问对中国的外交、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那我们知道，当加拿大最初拘留孟晚舟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向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这个释放孟晚舟。当时呢，特鲁多就表示这是司法独立，作为政府无权干预，那么这次呢，就是首先是借这个康明凯妻子之口，就说明呢，就说其实政府是可以把这个把孟晚舟放掉的，另外还有加拿大政界的一些名流，向给政府写信，发表公开信，也提出了同样的这个理由，就是说你政府是可以把孟晚舟放了的，这样子呢，如果放了呢，可以缓和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等等啊。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中国政府他做出总论表示，也是在于就是进一步向特鲁多政府施加压力。那么特鲁多就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明显就是人质外交嘛啊。所以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做出了他的让步，政府做出了相关的让步，等于就开了一个口子。那你以后遇到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了，中国政府只要不高兴了，他就可以抓一个加拿大人当为人质，对你进行要挟。所以这个特鲁多政府这次表态非常鲜明，就说他绝不能这么做啊。如果这么做了，那就没有一个加拿大人是安全的啊。而这一点呢，恰恰也就反过来，也就进一步向这个。让世人更清楚中共当局在这件事他的态度，他所采取的实际上就是人质外交。尽管人质外交这种做法这次并不是第一次， 但是很少有哪一次像这次这样做的这么露骨，而且这么引人注目，因此他对中国政府的在外部的形象毫无疑问是构成了，应该说构成了很严重的打击。
嗯，那么无论是明指还是这个暗示，北京啊，北京呢的确是想让这个加拿大明白，就是说两名加拿大人是否获释与孟晚舟有着密切的关联。那么说到这里，谁在任意拘押，谁在搞人质外交，应该是自有公论了。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觉得这一次赵立坚的这个表态，它是一种明指呢，还是一种这个暗示？您刚才提到北京这样做有点不顾脸面、不顾情啊、不计成本，但是有人说孟晚舟和华为值得中国这样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这个刚才我其实可能回答的已经有点早了，不过我们还可以接着说。
嗯，是的，
华为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地位，这个问题以前我也分析过多次，从华为的这个资本构成啊，以及这个华为的这个老板这任正非的这个崛起的历史来看，我认为他就是跟这个中共的军方有着这样的背景，这个从90年代我分析起就谈到过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看到呢，这个美国啊，贵国也已经把这个华为和其他一些中国企业列为中共的这个军方企业。那么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这个判断啊，我觉得是大家都能够这个有共识的，就是华为确实是一个中共的军方的，而且是带有情报使命的那么一个企业。
嗯，
当时还有很多的这个推特上有很多人还跟我争论，认为华为就是一个民企。那我也提出了我的理由，我认为华为不是民企。那现在来看呢，这个华为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这个孟晚舟这个案件上，所以呢，这个中共这次就是不顾血本的，公开的把这个问题挑明，就是给人一个感觉就是要交换人质。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各国的这个情报活动都有一种就是互换间谍的这么一种惯例，但是呢，这一次这个。这个赵立坚公开的做这样的表示的话，那给人的感觉就是暗示啊，甚至就是挑明了这个孟晚舟就是我们中共官方的人，或者我们中共官方这个情报部门的人，那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中共就是担心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以后，可能会说出对中国政府不利的，透露出一些对中国政府不利的这个内情，所以呢，他们有点气急败坏，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孟晚舟赶紧弄回来。至于孟晚舟自己怎么想，咱们其实是另一回事。从孟晚舟的个人利益上来讲，也有很多人分析，他可能跟美国政府合作的话，作为污点证人的话，可能他还安全一些。但是如果他回到中国，那就只有听这个中共有关部门的摆布了，那他的命运可能就不一定是很安全。这个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思考。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张先生提到，就是中共这一次为了孟晚舟真是不惜血本，胡先生也提到这个有点做得过分了，在人质这个外交来交换。那么我记得好像是不久前看到一份报道，说一家中国官媒甚至也提出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呢，几个加拿大公民加在一起重要性也没有孟晚舟一个人重要。然后呢，好像这段中共官媒又惹麻烦了，马上又删除又是干什么的。这个胡先生，您记得这件事吗？
我记得这件事。所以这个就像刚才张先生指出的那样子，这等于是不打自招，等于是承认孟晚舟他不单单是一个所谓企业的一个财务主管而已，他恐怕和情报工作还有若干的关系。另一方面呢， 那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你过去各国确实都有交换间谍的这么一种一种做习惯性的做法，而你现在这次中方做法让人非议的就是，你中方你抓的所谓两个加拿大间谍，完全是你这个凭空栽赃的。你这过去这么干呢，是用真间谍换真间谍，你这个是随便抓两个人就说他是间谍啊，那是等于是一个没有本钱的买卖啊，所以他这么这种做法，尤其就是显得这个特别的丑陋，而且显得特别的恶劣。你看，这也是引起大家外界相当反感的。如果他真是照过去那种惯例互相交换间谍，那外界还不会这么反感。而你这个做法就在于，一方面你承认了你等于默认了孟晚舟可能有这种情报人员的这种身份；另一方面呢，你抓的人根本是和间谍毫无关系的人，这完全是人质外交，这点尤其招人反感。
好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麻烦制造者赵立坚这个人。此人上任不久，但是麻烦不断，可谓名声大噪。请教胡先生啊，这个前面呢，我们记得有这个新冠病毒起源美国论，甚至赵立坚这个人说，甚至美国运动员到武汉散播病毒。现在呢，他又露底中共的这个人质外交，这两个事件呢，都在国际社会、国际舆论场弄得沸沸扬扬。那么，他还能混得下去吗？您觉得？
我看他还能混得下去。
嗯，
你看最初他讲这个新冠病毒起源于美国那个说法的时候，大家就感到很惊讶，但是我们又知道呢，作为外交部发言人，他不是能随便讲话的，那一定是秉承上面的这个旨意。那问题就是，你既然讲了这种话，你是不是还能当外交部的发言人？所以当时大家就有些猜测，以为他恐怕这次他就以后就不好当外交部发言人了。哎，结果人家就又出来了，就证明这不但证明了他最初的讲法是奉上面的旨意，而且也证明了他这种角色正是上面叫他扮演的。那么这次同样是这个情况啊，他给人这么恶劣的感觉，这么种咄咄逼人的所谓战狼的角色，这种特色，这恰恰就是现在的习近平当局所希望在外交界有这么一个形象，有这么一个人物。那照此看来呢，赵立坚接着能混得下去，我想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我来请教张先生啊，赵立坚这个人，他无疑是中国最具战狼特点的一个外交官。现在人大家都在谈中国的战狼外交，而赵立坚本人是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一位外交官。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赵立坚这个人？他是在秉承上意，刚才胡先生说，还是呢？有人说可能这就是他的一个本色，他不改本色，经常流露出他的这种特点。您看是秉承上意，还是他本人不改本色？
我觉得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首先，从外交官啊这个角色来讲，他应该是有这种择聪尊主的这种本事，他的应该是有巧舌如簧的本事。那么这个，而且呢，他也会顾到就是在国际形象上的这种体面，就他说的话是应该是比较相当得体的，特别是作为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来讲。那么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赵立坚这个发言人呢，他是非常不专业的一个人啊，所以他所给这个公众造成的这种中共在国际上在这个国际关系上的形象是非常恶劣的，这个效果是很差的，就是他确实不配做一个外交官。但是为什么这么一个战狼外交官能够在这儿继续的做下去，这个当然就是说有人欣赏他，这个欣赏的可能认为他这种斗争秉承斗争哲学的这种战狼外交官正好符合了上意，所以呢他才得以能够继续坐在这把交椅上在那儿去胡说八道啊。我觉得这点上呢可能真是中共在这方面真是没人了，但是同时也说明了中共从上到下可能这个思维是一以贯之的，所以你不能把全部责任都推给赵立坚，但是呢确实赵立坚是秉承上意的。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美国在全球收紧了对华为的包围圈，把它定性为呢是为军方或者为政府服务的这样一个企业，而华为呢也确实要在全球力图突破美国的封锁。最近呢，我们看到华为还成功的在英国投资10亿这个英镑来设立一个芯片研究基地。那么美国和华为之间的围堵与反围堵这个之间的较量呢，今后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还要这个进行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如何看这个美国的围堵与华为这个反围堵之间的这个较量啊。首先我来请教胡先生。
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华为在全球的扩展是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首先是美国把它定性为军方的或者政府的企业，另外呢，它又最近美国又急急游说它的盟国禁止采用华为的 5G 设备。你像捷克政府原来和 5G 华为关系很密切，现在他们也发出警告，说这个华为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另外，丹麦政府也表示呢，他们只愿意用盟国提供的能够比较安全的这种 5G 的供应商。加拿大这个几大电信公司也表明了这么一种态度。也就是现在来看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国家、和公司或者公，他们都认为应该把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和交给这个安全的而不要交给这个中国共产党当局所控制的这么一种的电信公司啊。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华为也在积极的这个突破这个外界对它的这个封锁。比如在这个英国，它应该说是又有所斩获。当然英国方面呢，它这个反应也是有不一致的地方，因为英国政府原来就在上个月底还也都谈到过嘛，它要重新考虑这个华为技术对英国网络的这个影响啊。但总的来看呢，当然这场较量还没有完全这个结束，但总的来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就是华为在全球的扩展在近来是遭遇到了更大的阻力，这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张先生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其实有几个计算，一个就是说成本上的计算。那么当然现在可能使用华为的这个技术呢是应该说是相对成熟，而且技术这个投入的成本是比较低的。那么但是呢，另外一个计算就是这个国家安全的计算。所以呢需要在这两个问题之间进行一个平衡。那平衡的结果呢，现在我们看这个欧洲国家本来是趋向于使用华为的技术，但是最近呢这个态度有所变化。那当然还有一个计算就是说互相要知道对方的技术进度。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政府也没有完全封死华为呢，可能也有这个意图，就是说他需要通过跟华为的交往知道华为的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那个我们对于他在英国投资这个建立芯片研究项目这么一个敏感的项目，我觉得也有相互试探的这个成分在里头啊。那么对这个华为的围堵，从长远来看，我觉得美国和西方国家应该是越来越有共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用过分担心，就是说华为造成的这个对西方国家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因为主要的国家可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